邓慧文不想说，不想说。你有没有不想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呢？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吗？别人不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谈普罗米修斯。之前说到普罗米修斯偷了火给人类，而且还在祭祀这件事上帮了人类，所以他被惩罚，重复啄食肝脏。后来跟凯龙帮忙了他，应该说也不是为了帮忙，反正凯龙就跟他做了一个交换。那这个故事还有一些后续啊，就是韦庄要继续告诉我们这个普罗米修斯还有他的弟弟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把时间交给韦庄。不过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因为之前啊不是有没更新这一小段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留言哦，就是说拜托不管说什么都好，希望每周三都可以更新这样。我甚至觉得还蛮感动的，那不知道韦中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一直蛮惊讶，就是我们开始谈神话人生其实还蛮任性的，对不对？好，就是有点小众啊，比较难去期待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听希腊罗马神话，可是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让我真的还蛮感动的，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从一开始你跟我提要做这样子一个节目，然后我们可以说筹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在等待在调试，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因为我对你有完全的信任，所以我相信你做出来的节目一定会有人听，所以我就有点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讲。
好，我现在看到了，就是这是在那个 Apple Podcast 里面留言，刚才说拜托每周三都更新，说任何主题都好听，然后他说还能增加奇怪的包包知识。这个梗没有 follow 到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我们之前的美杜莎，这是庄妹子的留言，谢谢你。还有之前有圈怡他说神话人生每集都有收藏，常常从我们的对谈当中得到疗愈，也喜欢特洛伊战争，希望之后也能谈奥德赛。对，稍安勿躁，奥德赛已经在准备当中了，因为是蛮大部头的。还有之前的那个 Dr. 麻将，麻将不是麻将吗？麻将博士吗？麻将我自己乱猜的。他说听到伯修斯的英雄旅程之后很有感啊，他说他在听过去的集数睡着之后做了一个梦，梦到跟邓医师在讨论神话人生的内容。谢谢大家持续的收听也支持神话人生，那我们就继续来说普罗米修斯。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普罗米修斯他们四个兄弟都是巨人，那原则上我们把它分成两组，一组是普罗米修斯跟艾比米修斯，另外一组是亚特拉斯跟梅诺修斯，他们企图夺取权力攻击奥林帕斯山众神的巨人，然后一个被杀掉，然后亚特拉斯被惩罚扛着世界。那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这对兄弟是属于另外一组，他们和人类的文明息息相关。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最大的贡献就是火，然后人使用火之后就成为我们所谓的万物之灵，他们和其他的动物都不一样，这一点原则上天神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比如说在欧维德的变形记的开头有一些类似的故事，就是最初的人他们会试图想要挑战神的权威，想要知道神够不够聪明，如果我欺骗他的话他会不会被我骗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面就跟亚特拉斯这些巨人去攻击奥林帕斯山诸神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 宙斯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忍受人类的这种僭越，人类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可以跟天神相比拟。所以当人类开始使用火，人越来越聪明，人类的文明不断的进展之后，宙斯决定要让人类这样子的幸福的生活有一个稍稍的停滞，或者是打断它。那在这个神话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叫做艾比米修斯。如果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的意思是先知先觉的话，艾比米修斯就是后知后觉。那他后知后觉的本性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展露出来。那我在这边讲的是根据古希腊诗人海西欧德的版本，他在《工作与时日》里面说，因为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了火给人类，宙斯一方面他惩罚了普罗米修斯，另外一方面他决定来处罚人类。那他处罚人类的方式是送给人类一样礼物，那这是一样非常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在诗里面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宙斯先下令说我要做出这样子一个绝世美女，所以他就要火神用混了水的泥土，我想应该是粘土，然后在这团粘土里面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粘土里面第一样他放进去的东西是声音，第二样放进去的东西是力量。当这个粘土有声音有力量了之后，火神才根据天上的女神的形象来塑造出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处女的身体，然后宙斯要雅典娜传授才艺给这个女人，比方说她会织布，她会织出千百种不同颜色的布，然后他要爱神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在她的脸上额头上面散布优雅跟痛苦的欲望，然后还有在她身上灌注入让全身疲累让四肢无法动弹的一种忧虑，然后最后他要荷米斯在这个女人的心内放进去没有廉耻的心智，放进去矫揉造作的心灵。
我好想讲一个字哦。
好，你说。
靠。好，我一定要再念一次。好，这个宙斯下令火神用混了水的泥土做的东西。嗯。唉，好。先是以女神形象塑造出美丽美好的处女同体，然后雅典娜传授才艺，爱神在她额头上散布优雅痛苦的欲望，折累四肢的忧郁，荷米斯最后给她没有廉耻的心智，矫揉造作的心灵。好，我刚刚讲那个字应该没有过分，好吧，做好了，
没有
做好了，是
这个是在计划阶段，就是宙斯下令要这样做。
okay,
好，那接下来就真正开始做，
还没做、就是、
还没有做，
好，
对啊，接下来做完当然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一样的过程，他诗里面讲了两遍，当然第二遍跟第一遍有一些些出入，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应该是宙斯要普罗米修斯跟艾比米修斯两兄弟去做人，接下来呢等到处女的同体做出来之后，是雅典娜替他打扮他的外表，帮他系上腰带，而不是爱神。然后有优雅女神，直接翻译就是有说服力的女神，就是口才女神，这样说好了，为他配挂一条金项链，然后他的四周有时辰女神，我们在前面一次太阳马车的神话里面有提过，他们是属于太阳的。时辰在这个女人的身边放上了春天的花环，然后雅典娜又开始帮她身上的所有的佩褂穿戴又都整理好之后，荷米斯在她胸中创造了谎言跟误导的词语跟做作的心，这看前面有呼应，但是她还特别强调有谎言还有骗人的话，然后 这些属于女人的特性统都放在她的身上之后，他们
等一下哦，叶伟忠，你要小心哦。这些属于女人的特质，通通都放在潘朵拉身上哦。好 ，OK， 好，请继续。
我在那边迟疑了一秒，然后因为我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已经我们等一下再来修补这件事情。
好，
嗯，
好。
然后因为他身上具有所有的天神给他的礼物，所以把他叫做潘朵拉。那潘朵拉的名字在希腊文里面，潘就是一切全部的意思，然后朵拉就是礼物。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去上英文班啊，然后英文老师给大家取名字，就都是用大家的姓来作为你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嗯，比方说姓陈的，
嗯，
那可能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C 开头嘛。
嗯，
对对对，那叶，你姓叶嘛，英文名字就会是 Y 开头。我不知道 Y 开头有什么啊，所以我的名字就叫 Dora， D O R A。 然后呢，我长大之后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青少年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我的英文名字改掉，因为第一个 Dora， 大家学精神分析的就会知道说那是一个有名的 case，嗯，还蛮问题还蛮大的 case 的太有名的代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了 Dora 就是朵拉，其实就是礼物的意思，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才不要当礼物感觉就是我缎带绑在身上。好，那总而言之潘朵拉就是一切礼物的意思。
对，那他的名字也有一点点小小的争议，就是根据海西欧的版本很清楚，是因为他身上拥有了所有的神送给他的一切的礼物。那有人会根据一切的礼物来这个名字和后面的故事来推演，就是会不会他的名字同时有另外一个诠释的可能，就是他把一切的礼物送给带到人间。当然礼物在这边其实是一种祸害，当礼物做好之后就把礼物送到人间，但是诗里面诗人说陷阱已经如此的绝好了，然后陷阱的陡峭的边缘，就是你一旦失足掉进去就再也出不来，然后他说没有出口。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收到这个美女的人就是艾比米修斯，但是在他收到礼物的同时，他想起来他哥哥跟他说过一句话，说你绝对不可以接受宙斯送你的任何礼物，你一旦收到礼物之后就应该要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不然人间就会陷入苦难。可是艾比米修斯即使他记得这句话，他也不愿意听，因为他应该被潘多拉的美貌，被潘多拉一切的才艺，他身上的打扮所吸引，所以他就收下这个礼物，
以及他没有廉耻的心智跟矫揉造作的谎言。
嗯，然后他收下这个礼物之后，痛苦就随着潘多拉来到了人间。那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哦，所谓的潘多拉的盒子。我先讲一点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文里面，潘多拉的嫁妆带来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瓮，它不是一个盒子。我们后来讲盒子是在15、16世纪，伊拉斯摩斯他把这个故事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所选的那个字是盒子的意思，但是在古希腊就是一个瓮，那个瓮可以大可以小，它可以只是装水，可以装酒，也可以用来装谷物，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容器，那这容器可能很大。人类有了火之后，人类成为大地上面的主人，万物之灵，在那个时候过的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潘朵拉来到了人间，成为艾比米修斯的妻子之后，有一天他就把他随身带来的那个瓮给掀开了盖子，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瓮里面装的不是任何的食物，也不是任何的礼物。 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就是说一种悲伤的忧虑。前面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这个盖子一打开之后，忧虑就散布到人间的各个角落。当瓶子里面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可以想象像妖魔鬼怪一样冲向人间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在最后一刻潘多拉把盖子盖起来。然后在诗里面说，他把这个盖子盖起来是因为宙斯的旨意，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被 program 之后的机器人一样，就是他把病毒带到人间，然后把病毒散播出去，然后在最后一刻把盖子盖起来，然后在这个盖子盖起来的时候，留在这个瓮里面的东西叫做希望。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那个瓮打开流出来的都是造成人类麻烦的东西，
是，
可是希望却没有流出去。
对，
希望还保留在这个瓮里面，所以人类得到了悲伤的忧郁，可是没有拿到希望。
在这里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诠释，一个就是像你说的，是我们后面会想到的这些让人痛苦的事情都跑到人间之后，然后希望我们拿不到。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散播到人间之后，应该是我们人力不再能够控制住的东西，而希望还留在我们的身边的容器里面，就是我们只拥有希望，其他的有一个版本说，那个瓮里面的东西是衰老，是辛劳，是疾病，是疯狂，是人的激情，还有人类的种种恶习，这些东西全部都散播出去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掌握他们，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因为这些东西而心里头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忧虑，不再能够快乐，而希望永远保留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只拥有希望。从此之后，这些散播出去的东西，不管它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祸害，它最后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在人的内心会因此而忧伤。所以在人间，这一切让人忧伤的东西在大地上面流浪，在陆地上，在海上充斥着痛苦跟罪恶，然后疾病不分白天黑夜都来造访人类，带来伤痛。然后在诗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有一个字就是他们所带来的伤痛，而伤痛的本身是无声的，就是你内心感觉到非常的痛苦，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声音，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你内心的痛苦到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所以我们回到更前面一点来说，就是火神做了潘多拉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他的身上放入声音，而痛苦是没有办法用声音来解除的。这个故事整个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到了这一刻，黛比米修斯才恍然大悟，他哥哥叫他不要收宙斯送的任何礼物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那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后来在我们讲过达芙妮的故事的时候，因为他是在欧维德变形记的开头，那欧维德变形记的最早的达芙妮的前面的一个故事，就是艾比米修斯和潘朵拉他们生的女儿，还有普罗米修斯不知道和谁生的儿子，就是他们是一对堂兄妹，在人类被天神整个全部毁灭的时候，只剩下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是后来人类的祖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今天的所有的人类的阿嬷就是潘朵拉。
对，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也知道你要讲这一句就是我们所有的，等一下，你刚刚说所有人类的阿嬷吗？
对，
最早的阿嬷，
嗯，
就不管男人女
人、
啊、
对，
所有人的最早的女主，
对，
其实就是潘朵拉。
对， 对，
然后男主就是普罗米修斯的
儿子。嗯，
这其实算是希腊神话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从造人，然后也有火，以及后面人类被灭绝，再怎么样重新延续，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创世神话。
是，
我们在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域，各个地区，不是 hell， 是那个 region， 地域，各个地域都有创世神话。那韦中这个故事的材料到这里告一段落，
是，
对不对？
是，对。
好，那我想来做一点这个故事的衍生，这个故事的回想，就是在这个创世的故事当中，我嗅到一些很相似的气息，例如说在其他的一些比较不能说不为人知啊，应该说不是那么主流，特别不是在西方基督教或信仰的主流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创世神话里面，很多都有这样子的意味，就是那个女主，相当于夏娃的那个女主，常常都是被描绘成这样，就是有一些，你要这么说吧，就是负面的特质，
对，
然后她常常是第一有虚伪的成分，谎言，谎言常常是一个元素，然后矫揉造作啊，好，那当然这个女体的美丽跟诱惑好像变成是一种原罪，好，我现在用的原罪没有局限于基督跟这个伊甸园的原罪，好，那就是包括像我们之前听过创世神话，大家有兴趣我们以后看会不会讲到，例如说诺斯底的创世神话或什么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个角色，就是创生的这个角色，然后如果是以女性身份来出生，它都被描述的好像是后来万恶的元首。
是，
好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 我最熟悉的就会是荣格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其实荣格在谈到阿尼玛的时候有时候会引用一些这些创世神话，也就是这些女性然后有创生能力的女性被描绘或是被赋予这些特质，当然这是一种集体的对阿尼玛，就是对于女性的总体，女性的精神集体的一些想象跟投射，就是说对一个男性主导的文化来讲，这些阴暗的心灵，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变化多端，就是诡计多端，变化多端，然后它既柔弱但是它又有一种诡谲的力量，这种矛盾性，就我刚刚讲了几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矛盾性，不可同整性，那这些东西都是常常被放在跟女性相关，可是这些特性所集结而成，或者说拥有这些特性的女性常常是开启这个单纯的男性心灵的一把钥匙或一个机会，其实阿尼玛，我不知道韦中在阿尼玛这个古字是不是有某些意义，它其实本来就有灵魂的意思嘛，对不对？
我
现在笑得很开心，
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我们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我大概跟你说我绝对不能够原谅荣格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把阿尼玛跟阿尼姆斯合在一起作为一体的两面，就是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两个字搞懂他们的差别在哪里，然后他会把它合起来，阿尼玛应该是灵魂的意思，然后阿尼姆斯是气，那在古代社会里面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完全一样，
就是它不是平行，或者是说
不是
可以放在同一个词类下面的两种东西，
他们两个字长得这么像，绝对是有关系的。那阿尼姆斯的气就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的原动力，就是人要呼吸的那个气，在某种程度上面，在古人就已经觉得这个是灵魂，
对，
然后后面的那个阿尼玛的这个字的灵魂应该比较接近心灵心智的那个字，这个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慢慢讨论这两个字原始的意义。
不过你这样讲的话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它本来不是 不是一分为二的两个子代的字啦，他们不是兄妹啦，这两个字不是兄妹。可是我觉得荣格在选用这样子，或者后来他在写的时候，的确哦，就是我讲到上次提到红书，红书里面那个阿尼玛的角色就是最先以灵魂来出现，那个灵魂的确是提供了主角这种单纯的思考，单纯活着，所谓正向活着，或者说这种自认为积极跟科学的这种意识，他的确提供他很多深度的思考跟更广阔的思考。所以你要说灵魂是心智，我觉得也是有这样子的意味啦。因为你看这个潘多拉这个角色，就以这一个神话来讲的话，它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构成。你刚刚特别讲它是 program 的，就是已经写好程式，它要怎么运作，在什么时候打开什么，什么时候关起来什么，而且它身上是集合了这么多东西，它又有声音，它又有力量，它又有美好的肉体形体，然后你看要能够毫无廉耻的心智，它是一个心智啊，它有心智，只是它不受到廉耻的限制。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廉耻，我要问一下那个伟忠，然后还有矫揉造作，好，矫揉造作的心灵啊，那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它的确可以为单纯的人类带来很多复杂的事情。这些复杂性不是只有爱恋一个女人，还带来了欲望啦，要辨识，有谎言你就要有相对的辨识，然后被欺骗之后的失望挫折，好，以及我刚刚所有讲的那个不可控制性不可什么性，其实都在这个潘多拉跟人类的关系当中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也可以去想象，当人类的眼界被打开，我想打开的那个 wound 其实很多新的看见或新的听见也好，你发现很多事情复杂层面之后，就不可能无忧无虑了。唯有在非常单纯的心智状态里面，你才可能想象无忧无虑。即使是婴儿从他开始会饥饿，知道要怎么吃奶，他就不是无忧无虑了。如果我们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说的话，因为他就会感觉到说，我有被这一个好喝的东西奶水控制。我们昨天在跟学生读书会的时候还读到那个温尼考特，那有一段话其实非常美，那这个同学提出来觉得很困惑。那段话说的是说，当一个婴儿你看他很舒服的在吃奶，然后吃得饱饱的，打个饱嗝，很舒服的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怎样？他的心智，他的感受是好高兴哦，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跟我的母亲乳房有这么好的关系吗？还是、他说，其实他讲的我觉得我蛮同意的，他说还是婴儿其实感觉到无尽的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完整跟连续性被这一个乳房的诱惑深深的威胁了、因为他自己将不再是全部，他会被外面的这个东西所牵动所影响、这不就是很潘多拉吗？就是非常的潘多拉。所以我想在这个点上，潘多拉作为女主其实可以想象是阴性面的一个最原始的象征，
是、
就是很应该说很原始的一个人物吧的象征，但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非常耐人寻味。然后我刚刚要问到就是不知廉耻这个部分，伟忠你怎么看廉耻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哪天我们来特别谈害羞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害羞，
为什么会害羞。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我回答的很非常的到位耶，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边说的害羞的事应该比较接近廉耻。那因为我自己是很害羞的人，所以我对于害羞的其他人我还相当敏感，然后我发现我大部分的朋友其实本性都相当害羞。
你现在说的害羞还是廉耻的意思吗？
在这里已经超过了。
怎么会有人很大声的说自己很有廉耻？
我要说的这有点像是一种在内在的设定一样，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会觉得不应该做，我们不应该 大声说话，我们不应该用力的去要求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那这些我觉得不完全是外在的社会所经过时间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禁止，就是你不能做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情。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基因，让我们在某些时刻会比较内向。那我在这边当然是联想到比较远的地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从廉耻跨到害羞，然后借由害羞这个词的广义双关，再连接到内向。所以你刚刚讲的害羞其实是比较内向
一部分，
那内向的人不一定比较有廉耻感。
是
我刚刚说的廉耻这个事情，我想到一个例子，是曾经有一个同学，我记得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去探访一位大师，那个大师就像 mentor， 就像人生导师这样。然后他听到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所以作为好朋友他把他送给我。那位大师告诉他说，孩子，你知道以后在这个社会上你要惧怕什么吗？好，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年轻有为的青年，我的同学就回答了很多他认为要惧怕的事情，例如说不公不义啊，战争啊，贪婪啊，什么什么。然后那老师都一直摇头，我们的大师穿着长袍马褂就一直摇头。最后他就跟他说，孩子，这些都是你能够克服的，唯一绝对不要想象你能够跟他对战，你一定要知道要怕的就是不要脸的人。我其实很感谢这位同学，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没探访到大师，他探访到大师，可是他把这句话送给我。我觉得不要脸的人真的你要知道要怕，真的要知道要怕。那个艾比米修斯没有听到大师的这句话。好，因为我觉得廉耻，当然这个它可能是一个框架，就是如果你所处的社会它有不合理的束缚，比方说集权或是高压，然后你非常非常的遵守它，但你觉得说你要清清白白，然后你要规规矩矩，你当然可能被剥夺了某些能力，就像被砍掉双手双脚一样嘛。可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合理的社会跟状况下，其实每个人知道有丢脸有廉耻这件事情，这是很多约束力。就像我们刚刚上一集讲的，宙斯跟人类约好了祭祀，我们就各选一边，以后就不会改，连天神都要遵守嘛，不遵守你就是无耻，简单讲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真的可以不受这个东西影响，或我不想用超越，因为对我来讲超越是一个正向的词，就是说能够无视这些东西的人，他说真的是力量无穷。我说的力量不是只有好的力量，就是他可以像黑魔王或佛地魔，就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可怕。我觉得遇到这样子的状态，你就是进入一种无秩序的地方，那你不能想象说你要用原本的任何策略去对抗，不然你一定会非湮灭。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地方潘朵拉他需要具备不知廉耻的心智，这是有一个很极端的地方。
然后后面有一个弥补，我觉得是你讲之后我才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后面的弥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宙斯要赫米斯给他没有廉耻的心智跟矫揉造作的心灵。矫揉造作的心灵，我们可以说它表现在外在是一种诱惑，是一种勾引，是要迷惑其他的人。但是你刚才在分析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对我们真的要害怕敬畏那些不要脸的人。我一开始想到是说，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不是我很喜欢，就是我可以接受爱慕虚荣的人。因为爱慕虚荣的人，他势必会被一个什么虚幻的东西绑住，
所以他们很弱。
对，所以他们很弱
。
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会有一条线在那边，就他们非常爱面子。在这里，会不会 矫揉造作的心灵是一种虚荣，就是这个虚荣和那个没有廉耻的力量是某一种，不能说互补，是一种相互抵消、牵制、
哦、种拉扯。
对，
嗯，你刚刚说矫揉造作可能是可以造成一种诱惑，我一直有这个问题，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请教一下大师，为什么矫揉造作的女性会有吸引力呢？那吸引力是来自什么？你们有自我检讨过吗？为什么会被矫揉造作的女性吸引呢？
我自己也不懂，但是我们能够说矫揉造作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吗？
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矫揉造作的例子？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走路的姿态。就是你看一个女性的背影，她在走路的时候，他有一个正常的走路的，就是往前走的样子。
对，
还有一种所谓的矫揉造作，他走起路来他会很自然的扭摆，而那种扭摆会有一种姿态在那里。
等一下，你难道没有上过骨骼或大体课？不是大体啊，就是骨骼人体结构课。那是因为女性的骨盆的位置的角度，所以我们走起路来就不会像你们那样直直平平，我们会有某一种摆动啊。然后如果骨盆啊比较前倾或什么人，甚至会摆动的更厉害。我跟你讲，以前有一些女孩子，我们在复健科实习的时候，她真的会跟你讲说，她说奇怪、欸、我只要裙子稍微松一点点，我本来穿好的时候拉链是在正后方，我只要走一走路、嗯、那个拉链就会转到另外一边去、嗯、我跟你讲，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说他走路施力是不平均、嗯、或者有长短脚啊或什么、嗯、就是骨盘不很平衡的人就会这样子、嗯、人家那个不是矫揉造作。好啦，然后另外一种会造成矫揉造作，就是因为穿了高跟鞋嘛，穿了高跟鞋就是要让女性在穿的时候就会摆动因为你是踮着脚走啊。
你说的这两个都适用于所有的女人，然后我要讲的是一种女性她有点无意识的散发出她的女性特质的走路的方式，
就要扭啊扭啊扭的这样。
对，没错，
然后你们就会很受吸引。
我不能说很受吸引，但是 你会看到她
我跟你讲你们真的很需要潘朵拉为你们打开盒子，因为你真的很呆，我跟你讲真的很需要开一下那个盒子。好，对不起，哎，我们不要在这里挑起这无谓的男性跟女性之间，但 我们真的只是在打嘴鼓，只是在打嘴鼓而已，因为其实伟忠真的很不代表典型的男性，我觉得我也很不代表典型的女性，就是开开玩笑让大家轻松一点。好，所以但是我觉得刚刚伟忠讲的是很有趣的观点，就是毫无廉耻的心智跟矫揉造作的态度，或者是 manner、嗯、就是这个 mannerism， 就是矫揉造作，这样这两个之间又会形成一种奇妙的拉扯。我其实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会被唤起很多的想象，因为对于怎么做一个人、哦、本来我们就有这些很复杂的想象，就是 我现在延伸到是说、嗯、一个人如果太单纯，其实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恶，它也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或令人是可憎的状态、
嗯、
单纯并不是因为他的心灵完全没有阴影，而是因为他可以对阴影完全不顾或是不屑一顾，
是
没有能力顾或不屑一顾，最后他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在毫不负责任的状况下继续去干扰别人，对自己的阴影面毫无觉察的人、嗯、他自觉他非常干净非常单纯，通常会带给人家很多的困扰，因为他不对这些部分负责。所以我觉得人类在接触到这些复杂事物的时候，我认为他其实是演化一种新的进化或新的演化，但是这就带来了忧郁。刚好最近呢，我不知道伟忠在法国有没有接触到这本书，就是叫做 Bittersweet， 在中文版远流出版社翻译为悲心交集。 就是苦乐参半的意思。那这个作者是、你是说苦乐参半好还是 悲心交集好？
当然是
苦乐参半比较好。因为悲心交集，我刚看的时候我看不懂，然后因为要推荐这本书，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他翻的悲心交集很文绉绉，就苦乐参半。但是其实悲心交集比较美啦，翻译的比较美。那这个作者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顺便提到，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本书。这个作者叫做苏珊坎恩。苏珊坎恩哦，之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安静就是力量》，那本书影响力非常非常大，所以他后来再出这一本的时候，大家也都很快注意到，他就是要讲到人其实有一些是能够同时感知到事情快乐跟悲伤几乎同时都存在的。
是，
那能够这样感觉的人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在体验生活。所以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动人的例子，就是这个1992年，伟忠你历史比较好，塞拉耶佛有一个围城战，
是，
然后无辜的只是去买面包的民众就被炸死了22个人。那时候就有一个音乐家，他就去战火隆隆的这个地方哦，每天都出来拉琴。这个音乐家叫做斯梅洛维奇，他演奏的是18世纪威尼斯作曲家阿比诺尼的名曲 G 小调慢板。好，而大家在 Podcast 上应该很容易查到这个音乐哦。好，那他来拉22天，悼念面包店前逝去的22位亡者。好，那人家就问他说，这么悲伤的事情你为什么在这边演奏音乐？音乐不是应该人类很有余欲的时候才在演奏的吗？所以作者就用这个例子开始引述，其实有一些时刻，当你极为痛苦无望的时候，你继续做着好像本来是愉悦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里彰显的是人类最终存在的一种力量，也就是刚才你说的潘朵拉的盒子里最后留着那个东西叫做希望。我很少会说用希望来对抗忧愁啊，你刚刚说跑出来很多忧郁嘛，我觉得希望跟忧郁并不是对抗的关系，
不是，
而是当它共存的时候就是这个 bittersweet 的状况。当你在非常忧郁的时候，如果有感受到希望，你就会很感受到希望的那个甘甜。可是当你平常很 OK 的时候，希望又如何？反正你今天已经都很好，你就没有在希望什么。所以这个两个的关系绝对不是对抗，而是一种不断的互相对话、互相辩证的存在。好，所以我刚好想到这本书来提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人类在这个神话里面，从可以用火变成万物之灵，重新再要来一次万物之灵，要更完全的话，你还要看到自己内在的阴影，这是我的一个诠释。
好，我先来弥补一下我刚才顺口说出来一个类似过错，就是女性的这个特质。刚好你提到这个例子，就是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会敬佩的人几乎都是女性。我说敬佩两个字，有位法国的女性政治家，她的名字如果直接翻译也是叫做西蒙维伊，但是西蒙维伊有一个和他同名的是早年的，反正他们都是犹太人，是24世纪上半期的哲学家。后面的这位西蒙或西蒙娜，他在24世纪大战期间，他那时候17岁、19岁，有送进过集中营，然后他没有死在那里，他回到人间。然后他开始从政，就是在70年代法国通过堕胎合法的法案是他促成的。然后他到90年代的时候，他又当上，我忘记他那时候那个部长是什么样的职衔，因为法国的所有的内阁的部会会随着当时的任务有所改变。他那时候在当应该是属于类似就是人道部长的时候，就是萨拉耶夫的战争，然后法国这边要对于战区的人进行援助，他在电视台新闻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是除了我们要送粮食送一些生活的补给品去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知道女性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在法国的这些救援物资里面有不知道多少车大量的口红。
哇，
他说虽然那边在战争，但是女人还是需要口红，所以法国人送口红到战区去。这件事情我在第一时间我还不太懂他的意思，因为是1992年9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个很年轻的小孩子，然后隔了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就用这个当做今天的结论吧。
是，好，
你说的这个故事非常动人，就是 it speaks itself， 好，他自己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加以任何的赘述。 好吗？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
好，谢谢大家，谢谢慧文。